我们好不好在读主话语之前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名里面。主啊，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主，你是这个聚会的主。主啊，你是这个聚会的供应，你也是这个聚会的内容。主啊，我们每一个都是属你的儿女，愿你将你的真理为我们解开，愿圣灵浇灌充满我们，把我们这个人该破碎的破碎，主啊，该融化的融化，主啊，该塑造的你来塑造，并且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被圣灵满意的器皿，好叫我们在地上不仅自己得滋润和祝福，也成为主你手中可用合用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能够一同等候俯伏在你的脚前，让你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一同把敬拜赞美都归给你和爱我们的父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读几处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
面团，我这个趁机把豆沙做哦，那个。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第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们再读十六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我们再读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分段的来读，先读第一节到第八节，然后我们读第九节到十二节，然后我们再读十三节到十七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好，十三节到十七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好，我们今天晚上读经就暂时读这么多。刚才我们开头读的那几处经文都是关于主跟门徒们讲到祷告得答应得成就的应许。这几节的经文呢，是我读圣经从幼年开始多年的一个困惑。因为主的话是真实的，主的话是确定的，但是在我个人的经历还有我在教会服侍看见的情况，好像呢不是那么的真实和完全。因为我主是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啊，都会得着父神的应允，都会得着成就，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经历里面到底怎么样来印证主的话是确实是真实的，是完全的呢？所以我多年来一直有这样的困惑。昨天晚上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教我祷，求主教我祷告。那个副歌他说啊，住在主里面。我对不起，我要看一下啊，在546首，他说住在主里面，主住我里，不断的同住，我心所期，无论与主或与人相处，使我得能力无限丰富。发现哈，主对于祷告的应许它是有条件的啊，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照着这样的应许说无论我求什么父啊你就一定要照主说的话来为我成就。我要承认我从小到大有好多祷告主没有成就，而且反过来主根本没有照我的话成就，反而是另外的事情成就。是不是主的应许落空了呢？还是我没有认识主说那句话应许背后是有条件的啊？所以我今天晚上要把这个点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里面主讲到啊，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 然后第九节里面他说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这就是主的条件啊。关于住这件事情是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可能也都听过，但是呢不一定我们真正领略过那个住的真实和宝贵啊。这件事情呢在过去英语世界的弟兄姊妹们中间，在19世纪20世纪交替的时候，有一位在南非服侍主的弟兄啊，他的传记啊被别人取的是住在爱中的使徒，好像人对这个啊使徒约翰的一个称呼一样啊。这个弟兄就是 Andrew Murray 啊，穆安德烈弟兄，他有一本书里面讲到这个学习等候神，学习住在基督里这件事情呢，在他那个世代的基督徒，在他那个世代的教会中间，已经快要成为，他用了一句话，快要成为失传的艺术，就是成为一个 lost art， 它是一个艺术，现在没有人有兴趣，没有人肯花时间在这个点上面好好去操练，好好去学习，大家都想快，大家都想立刻就有能力出来，我们一祷告事情就成就，我们也在讲信心，但是呢却不能够让神的话语，让主耶稣的应许在我们身上不落空。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晚上的负担，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到在祷告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要能够结果子，如果我们要能够喜乐满足，如果我们要能够无论奉主的名向父求什么，父都为我们成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先认识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那么住在主里面哈，是我们要丰满经历主住在我里面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在15章第4节里面，主没有说我在你们里面，所以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们知道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信耶稣基督，奉主的名，我们受浸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好叫我们起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保罗不是说叫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生命，而是我们一举一动外面人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新生命活出来的样子。那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新生命呢，借着受浸，我们借着接受耶稣基督，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主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身上一个已经得着的事实。主住在我里面，是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的最基本的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祝福啊，弟兄姊妹。但是呢，我们在肉身生活里面，我们能不能把主住在我里面这一个事实，这个祝福，借着我们的生活侍奉和祷告表现出来？它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要住在主里面啊。那么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呢？住这个字，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常在，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以不在，像比如说呢，你常常在家，但是有几天你出差了，你就不在了，不在家了，它不是这个常在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中文圣经有的地方呢是需要有一点点的解释的。这个住的意思就是停留，就 stay， 就是 remain， 就是不离开的意思。你必须要不离开主，我们才那个叫做住在主里面。所以住啊，是一个学习，是一个操练啊， 所以穆安德烈弟兄才讲，在他那个时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人类的生活正在快速的朝向科技，朝向新的知识而改变，以至于很多连神的儿女们在敬拜侍奉还有我们的肉身的生活上面，我们失去了耐心，我们追求要赶上时代或者社会的潮流，以至于我们追求那些快速的东西，我们追求那些暂时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不好，但是它很肤浅，这些东西也不是不真，但是它是暂时的，在我们身上不会产生长久的生命本质里面的变化和祝福。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这个住在主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本来今天晚上的题目是讲到祷告与神的旨意，我的题目还是没有变，但是我要解释一下，祷告与住在主里面才会知道，才会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那么所以今天我要先和弟兄姊妹来交通到这个住在主里面的认识和经历。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们看见要住在主里面，第一个根据是根据于我们已经在这葡萄树上，我们是属主的枝子，这个枝子是长出来的，不是接上去的，不是人工的，而是生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事实，这一棵葡萄树它的所有的枝子合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基督与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们是这个葡萄树上的一个枝子，但是合起来整体看，那整个那个葡萄树的根、葡萄树的干、葡萄树的枝子，然后它的叶子、它的花、它结的果子都是葡萄树，那个叫做教会，在神的眼中看是这个。那么这一棵葡萄树是谁来栽培的呢？是父神来栽培的，所以父神，所以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是神牺牲他的爱子所救赎回来的，是属于神的。那么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真的神的儿女们，是葡萄树上枝子的，是生命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是属神的人，这是一个基本的。你对于住我们要开始操练，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上面的认识和承认。我们要常常在主面前跟自己的心说，跟我们的主说，来到父神面前，甚至跟环境说，我是属主的。撒旦来引诱我们，要我们跟他去的时候，你跟他讲，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属主的，你不能来试探属主的人。弟兄姊妹，很多神的儿女们在这个点上不知道，也不懂得去拒绝，去抵挡魔鬼，以至于我们落进试探的里面，以至于我们成为不结果子的枝子，甚至可能成为呢需要被剪掉的枝子。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如果你认识了这个，而且你我确实在主面前祷告，跟主说，主啊，让这一个真理落实在我的经历里面，让我的信心常常照着你的话语，我来接受，我来承认，我甚至告诉我的自己，我甚至告诉外面环境，仇敌来的试探引诱和攻击，我是属主的，我已经与主联合了，因为我在那个葡萄树上。弟兄姊妹，这一个叫我们承认葡萄树里面所有的供应，只要我是与葡萄树连结的，都会流到我的身上，这个能力在我里面是自然的，你不需要去制造那个能力，不需要去模仿别人的样子，是自然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自己从20几岁开始追求主，我里面很多 走过的弯路跌倒，我和弟兄姊妹讲，那个时候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一些年长的在主里面成熟老练的姊妹们，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你到主面前来安静的时候，不是一个死寂，而是你心灵里面向主敞开来，跟主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在这里，你在我的里面，这是一个事实。这个时候我开始学习住在主里面，我要停留在这一个主在我里面所带给我的那个事实的里面，我就学习住在主里面。所以住在主里面第一个是信心操练的功课，这个信心操练就是我承认我是属主的。有一首诗歌是一个美国姊妹，她可能也就是在中西部这一带服侍的 Fanny Crosby， 我想大家都知道。有一首诗歌在我们诗歌本里面566首，她那一首诗歌第一句话她说什么，主我是属你，我知道你爱我的无匹，你爱我呢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比得上你那样爱我的，但是我仍然渴望能够因信心而被升高，因着这个信心能够和你更亲密。亲爱弟兄姊妹，这个信心好像我们是一只鸟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翅膀，另外一个翅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学习活在主的爱中，爱主。所以刚才我们特别读这个住在主里面是信心和爱心的操练。主在第15章第9节讲，若是你们有了我的这个主吩咐我们说，我们要住在主耶稣的爱里面你们怎么住在我的爱里面呢？你们若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你们就是住在我的爱里面。所以要住在主里面呢，是一个信心和爱心的操练。我们每天在家里面的灵修生活，我们来聚会之前，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的生活，就是攒起我们信心的翅膀。一个是相信主在这里，我们承认他，我们尊敬他，我们高举他，我们顺服他。另外一面呢，我们跟主说，主我预备好了，我要来爱我的弟兄姊妹，我预备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你的命令，我要遵守，好叫我能够住在你的爱里面。你发现你这样子展翅的时候，那个叫做等候耶和华。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里面说什么呢？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是不是？他们怎么重新得力呢？如鹰展翅，这个鹰展翅不是用力的飞，它只是把翅膀张开来，那个气流就使它上升。这就是 Fanny Crosby 他学习住在主里面，他把它用很简单的诗歌如鹰展翅上腾，他在主里面立刻你就感觉我的力量不是从我自己来的，也不是从我环境来的，是从主来的。这个是祷告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基本的东西，但是今天神的儿女们不知道。我在教会服侍一些读大学的年轻孩子，他们在大学里面受很多的冲击，很多的试探和引诱。我看到一个小弟兄，我觉得他总是不快乐，他不会笑，他真是我心里很心痛好久了。终于我鼓起勇气，我跟他的父母亲交通说，能不能容许我约你的孩子，我个别跟他有一点交通。那么我交通以后呢，我就问他，我说，弟兄啊，你知不知道 有没有经历过你里面有神圣的平安？他说没有。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跟你在一起散步，我们在走路，主耶稣在你里面。他说你能不能用另外一个方法问我，因为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Yes or No。 他最后就说 No。 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但他没有经历，他很诚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一个失落。 Andrew Murray 讲，在他那个时代，现在讲已经是100多年前啊，他说在西方的教会里面已经快要变成一个失传的艺术，但是教会仍然往前，很多的活动，很多的音乐，很多的这些啊事工，神的儿女们里面没有那个从天上来的力量。所以我们就要用人工的方法做出一些的气氛，做出一些的力量来。我自己因为服侍主，所以我有时候被邀请参加过很多不同团体他们的服侍或者他们私下的生活。我很稀奇有一个团体，他们聚会的时候真是活泼，他们每个组织都拨饼，那拨饼的时候真是热闹，大家都站起来，这一排站起来祷唱歌，或者对读一段诗歌啊，坐下来，那边又起来，此起彼落，一个钟头一点都没有冷场。但是晚上弟兄家之家吃完晚餐，我跟他们个别交通，个个都垂头丧气，不知道主在哪里，主都在头脑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失去了这个住的实际，住在主里面才能结果子啊！住在主里面，主的话就在住在我们里面。这是15章17节讲的，这个话跟第3节里面讲到我讲给你们的道，中文是翻成两个不同的字啊。因为第3节那个是 Logos， 那是完整的思想，我们听见的这些道啊 Logos 是有条理的，是有系统的啊。但是呢，那个后面我的话就住在你里面，就是你时刻可以听见圣灵的声音，那是 Rhema 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是 Voice。你像撒母耳晚上睡觉的时候忽然听到有声音喊撒母耳，撒母耳，那个叫做 Rhema。 弟兄姊妹，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你常常会听见 Rhema 啊。我觉得很稀奇，我传福音有人得救了，他没有信主，没有得救那一前一天他是个夜猫子，因为他读物理系的，晚上越晚他精神越好，不过2点3点他不会睡觉。但他得救以后呢，他不能做夜猫子了，他早上6点钟就有声音叫他，他知道他是主，他就从床上一翻就翻下来，就跪趴在他的床边上就祷告啊。这个弟兄从这样得救20年没有一天，就是他后来结婚了有了孩子他还是这样生活。后来有一次我碰到他，我说你现在怎么好像不像以前那么喜乐了，他说我偷懒了。我说偷什么懒？他说我跟主说我已经20年了，放个假吧。他就不住在主里面了，他还是在教会是负责弟兄，他还是个好爸爸，但是他不像那么原来那样喜乐了。你有经验的，你自己住在主里面的人，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在主里面。主是在你们里面，在我里面，但是我们看得出这个人在不在主里面，还是住在道理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主的话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住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的枝子就一定结果子，你身上别人看得见这个人改变。那么如果住在主里面的人，主说我的话就住在他里面，那么他 因着有我的话，他照着我的指示去祷告去行事，哎，结果就发现主听祷告，主就是这么做事情。弟兄姊妹，这个把我的多年的困惑解开来啊！我以往就有，我在教会侍奉啊，我年轻的时候觉得很不公平，我被安排呢去做福音组的啊，这个负责，那我每个礼拜都要几个晚上打电话跟福音仆人联络，到周末陪他们啊，修车的修车，钓鱼的钓鱼，打篮球的打篮球，然后请他们来聚会，还是不来。啊，有一天呢，有一个这个年轻女人，我陪了她好久哈、啊，她可以主日肯来了，但是她礼拜五读经绝对不来。啊，有一天她工作哈、啊，结果出来经过我们聚会的地方，我们平时呢有这个，我们几位同工啊，周间早上我们都一起读经，或者我们读属灵书报，或者我们一起祷告。那一天他经过的时候，他就进来打个招呼。那我一位年长的同工看见他，就叫他的名字说：“请你礼拜五来读经。”他立刻说：“好。”结果那个礼拜五他就开始来了，每个礼拜五他都来，我就很不平衡啊。我跟主说，主不公平，我花了这么多功夫，他只来个主日，我们弟兄只说了一句话，结果他就来了，而且他以后聚会非常好。现在我很服气，因为我们那个说话的弟兄是圣灵在他里面要他说，我说是我凭我的热心说。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清不清楚，住在主里面，主的话就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要说话的时候，你听见主说的话，你再说就有能力。如果你没有听见主说话，你自己热心要出去说话，那你自己负责。主就是这样，这你不能说主不爱我，主是借着这些经历带我们进入与他同住的生活。这个点呢，我们如果没有困惑，你一直都觉得我已经住在主里面，那就不用谈了。但如果你诚实一点，像我那个时候，我真是糊里糊涂的，我在这个点上一直过不去，到最后主告诉我说，生命不一样嘛。我们弟兄他学习留在主里面，因为我跟弟兄一起生活，他今天要先去机场接人，还是先把车拿去保养一下，他在那里琢磨半天呢、啊。最后他说，我做这件事，我以前不懂，我说做事情这么麻烦，拖拖拉拉的，因为他在里面摸感觉，那个叫做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主在里面说话就是主自己，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操练住在主里面，第一个是学习信心，要常常用。怎么用呢？用在主已经做成的事实上，我要承认，我要接受，而且我要降服。不管环境对我怎么影响，另外一面我要操练，我学习要爱主。主啊，我不是一个爱主的人，但是求你帮助我，让我做一个爱你的人。在某些事情上面，主要你说话我就接受，不管我多难。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操练，但是这个操练开始的时候，主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些的工作，就是修剪。昨天晚上我跟王淼弟兄，我请教他，我说请你教我怎么修剪果树。哇，他说这个需要有一个师父的啊，不是讲两次讲两句你就会的。不过他昨天给我讲解的非常非常认真的，他拿了一个东西啊做材料，我今天学学看啊。王淼弟兄，如果说错你可以等一下帮我修正啊。他昨天把一个纸卷起来，他说这就好像一个枝子啊，枝子通常呢从葡萄树上栽培的人让它长啊，那枝子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细枝子，它是一个会长出 其他小枝子的一个干一样的哈。那么他说他开始长的时候啊，你到了春天你就看见，我因为有一点点经验，到春天呢，这个枝子上面就会发出小的芽出来，这个芽往上长也会长出一个枝子来，这个如果直接向天上长的立刻要剪掉。在所有 dresser 他们都讲那个叫做 sucker。 什么叫做 sucker 呢？就是找麻烦的，专门吸营养，不会不也会结果子，那果子很小很小的，没有用的。还有另外呢，如果它这个枝子是朝下的，你也立刻把它剪掉，只有它朝两边的，然后你要隔着地方剪啊，让它们彼此之间有空间，到时候结果的时候它们不会彼此挤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去过葡萄园你就知道，每年到了十一月剪得干干净净的，如果他没有剪，那就是留到第二年的二月份，那个 dresser 一定来再把它剪得干干净净，如果不剪明年就不要有收获。同样的，我们如果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这葡萄树上一个枝子，如果要结出好的果子来，弟兄姊妹，我们要接受主的修剪。一个没有被修剪的人进入了侍奉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难处，他自己会不满意很多事情啊，自己会坚持很多的事情，主需要修剪我们。所以啊，如果要住在主里面，我们除了操练信心和爱心以外，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甘心乐意接受主修剪的态度。所以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愿我们永生神的灵重新降在我的身上，使我得复兴。得复兴呢，刚才我们英文的那个哈，我以前唱的英文呢它是这样唱的啊，或者我们可能改过了，第一个是 break me， 第二个是 melt me，第三个是 mold me， 第四个才是 fill me， 不是 use me 啊啊。第一个是破碎，我们好像一个矿石一样的，矿石采下来的时候先要把它打碎才好去把它融化，如果不打碎的话你要融化很麻烦的啊。弟兄姊妹，修剪的工作在你我身上就是这样啊。主说你脾气太大，剪一剪。主说你说话不实在，剪一剪啊。主说呢你啊这个太花心了，剪一剪啊，东看西看的这个剪一剪。我们小时候这些都要学的，而且都要天天在主面前，甚至要写日记把它记下来，我在这个礼拜我学了几次，恩膏在我里面修剪我啊。弟兄姊妹，这样子他长大比较实在，比我们听得到写了笔记我把它组织再讲给别人听要实在的多了啊。弟兄姊妹，这个修剪的工作就是主的话啊，所以主说我所讲给你们的道啊，这不需要圣灵来说话，你自己都读你就知道我跟那个话不符合，那么主的话进来，我说主我承认这是你的话，这是光，我愿意被你修正，我愿意被你洁净，主就对付我们啊。这是主最先开始的经历。现在我们传福音呢，只要有人得救就快快的带他进入侍奉团队，快快的让他进来啊。弟兄姊妹，那是不实在的啊。那个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带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不能这样带，对不对？我们孩子从小在家要学啊，怎么吃饭，怎么做，怎么讲话，怎么啊做事情，那么更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要这样教我们。所以他讲啊，我父是栽培的人，当我们有这些学习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感觉，是因为我的神，我的父亲爱我，他对我有一个非常高的目的， 有非常丰富的慈爱怜悯，他要栽培我。所以主说哈，我父是栽培的人，主这样对付我们，若是我们这样学习哈，在平时的生活里面有操练，有等候学习，凡事用信心来承认主，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的话在我们里面，那个声音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微小，但是你会感觉得到。我现在有时候我跟我姊妹讲，今天我又失败了，我没有带我那个水瓶呢，我那水瓶底下本来是有一个软垫的，大家可能知道那个软垫，就是你放下的时候不会空一声响啊。那么我是上个礼拜我去健身房，我要回家的时候，我就把它收好了，我带着去的，收好东西，我想我通通都带了，我就拿着就往外面走。我才走两步，里面就有一个感觉，有一个声音说：“回去看看你的 locker。”我说：“刚才我已经检查过了。”我就继续走。回到家，我发现那软垫不见了。我就跟我姊妹讲，刚才主告诉我说是我在留在 locker 里面，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提起来的时候呢，因为我刚刚从那个 sauna room 里面出来，它松掉了，提起来它就留在那里。弟兄姊妹，圣灵就这么细的在我们生活中看顾我们。问题是你我住在主里面是不是住的这么细？当然我们先从被修剪开始，然后你会发现主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教导我们，我们与人的关系，做丈夫的你跟妻子的关系，做妻子的你跟丈夫的关系，我们和弟兄姊妹，我们跟同事，跟学生，跟儿女，弟兄姊妹，每一个点主会教。在这样教的点上面，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主说，你就开始结果子，别人会发现因着你我看见了基督，因着这个人我愿意信耶稣。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我碰见有很特别的事情，一对年轻夫妇进来哈，那天我们也不是传福音，但聚完会了，那个妻子就拉着先生的手跑到前面来，他说我们要信耶稣。我问他，你是谁啊？你的名字叫什么？他就告诉我。我说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他说因为呢，我看在你们中间聚会的这些年轻夫妇都比我们好，我需要信耶稣。他就真的带着他后，现在他的妈妈跟我们一起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得着教会，彰显耶稣的见证。耶稣的见证不是道理，不是教会的外面侍奉的工作，当然那也会表现，但是真正的是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怎么样能够结这个果子呢？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主说，若你们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们里面。我住在你们里面，你们最直接的经历就是你们会听见我的声音，你听见我的声音，照着我的指示来祷告，你就看见事情就这样成就。那么第二个点，住在主里面呢，必定学习遵行主的命令。他说，如果主这个命令呢，是你读圣经读到的，或者今天听别人讲话交通，你觉得这是主向你说的，弟兄姊妹，我们就顺服，我们就接受。或者我现在还做不到，我就直接跟主说，主我愿意，但是请你等我，你要帮助我。弟兄姊妹，你这样子一步一步走，你就发现我们就住在主的爱里面。住在主的爱里面会有什么结果呢？他说，我的喜乐就在你里面，叫你的喜乐可以满足。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人。你知道腓立比的教会不喜乐，保罗才写腓立比书，而且保罗一再的跟他们讲， 我说呢，你们要靠主喜乐，其实原来的意思是你要在主里面喜乐，或者更直接的讲，让主做你们的喜乐。他说，我说这个话对我一点都不为难，主真是我的喜乐，但是你们不是，你们觉得事工照我的意思做那就是我的喜乐，现在照了他的意思做我就不喜乐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教会很多的失去见证，很多不和谐的基本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主的应许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若守我的命令，你就住在我的爱里面，住在我爱里面的人，我的喜乐就在他的里面，基督成为我们的喜乐。所以有一首诗歌，他说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人生平常所寻，人生终究所赖。最后一节他说，无穷喜乐原因，年日展开不改。弟兄姊妹，只有一位是不改变的，就是我们主耶稣，他就是我喜乐的原因。我在传福音啊，最奇妙的一次是有一个从大陆出来的访问学者，他问我一件事情，他说我请你啊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讲什么是基督徒。他那天给我考出题目啊，他说你不要多讲，基督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看看他，他看看我，我说你真要我讲吗？他说是。我说好，我说喜乐。他一听啊，他就不说话了。他说确实，你们在这里聚会的人有的我没有，我好像在玻璃房子外面看你们，你们里面那个东西我进不去，我也拿不到。后来他信了主，他送我一幅字，他是从出国以前买的，那个字写什么呢？真金不怕火炼。弟兄姊妹，你里面有真金啊，那个真金是谁呢？是住在你里面的基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它显出来呢？我们要住在他的爱里面。我们怎么住在他的爱里面呢？我们学习爱他。他的命令是什么？很简单，爱弟兄，爱神的家，爱主的旨意，爱主的见证。弟兄姊妹，你如果这样子来侍奉，你我这样来生活，你不知道真是里面有泉源，喜无穷喜乐源。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我不是很乐观的人。其实啊，我姊妹说你其实想问题都是从 negative side， 但是我不能否认我里面有一个喜乐，那是我的主。弟兄姊妹们，住在主里面啊，这样子主就把他的喜乐放在我们里面。那么还不是停在这里，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有好的学习，有好的操练，主就说啊，我们如此与主同住，主就不再以我们做他的仆人，主要以我们称我们做他的朋友。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从旧约到新约，有一个人被称作神的朋友，是谁？亚伯拉罕啊。至少呢，旧约到新约有三次讲到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主说啊，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心要做什么，主人只吩咐你去做，你不要问理由啊，不要问原因，就是去做就好了。但是朋友呢，神就跟你好像商量一样了，神要做这件事情之前，他不能瞒着朋友，他必须先跟你讲一下。你知道读创世纪十八章啊，神要去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亚伯拉罕那一天因为舍不得与神交通的那个甜美啊，这三位使者要告辞了，他就送他们一程，陪他们走。在走在路上的时候，神就说了，我们要做的事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他们就告诉亚伯拉罕，我们现在往前去， 是要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立刻亚伯拉罕就祷告。你看见亚伯拉罕这个祷告，神每一个要求他都应许，他从50个人要求起，一直到10个人，5次。神说只要有10个人我都答应你，可惜没有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如果你成为神的朋友，神把他的心意告诉你，那么你照着神的性情来祷告的时候，神一定答应。现在我对这个约翰福音15章16章主对于祷告的应许哈，我现在没有困惑了，没有答应了，是因为我还不明白主的心意。我祷告的是我自己要祷告的要求，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们，能够成为神的朋友，是我们基督徒哈心里面应该爱慕的。很多人呢，刚得救的时候就说主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就认为他也就是主的朋友，不一定的。我们要把这个分清楚哈，主做我们的朋友是因为他爱我们，主做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对不对？但是罪人和税吏能不能体贴主的心呢？只能体贴那么一点点而已，他们只能带着感谢的心啊，带着恭敬的心来亲近主，但是呢，主没有办法跟他讲他心里面重要的事情，只有朋友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中啊，在英国出现过一次的复兴呢，那个复兴呢，一般人叫做 Quaker 啊。他们现在在美国，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大学是属于他们办的。你到那个大学地方，你就感觉那一个地方好像我来到 Kansas City 一样。这我跟我们弟兄讲，我一下飞就觉得这里好干净啊，这里的气氛呢很舒服，不像我们西海岸那种的人竞争啊，这种烦躁啊、骄傲啊，这些都没有。你到那边去就这个样子。他们称自己什么呢 ？Friends of God。他们有一个心智，他们在地上的生活要做神的朋友。弟兄姊妹，教会，如果我们在祷告的事上，你盼望做神的朋友，那是我们无比的荣耀，无比的福分。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会羞愧。主说，我不再称你们做仆人，我要你们做朋友。弟兄姊妹，做朋友啊，就像神自己里面说，我们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你知道现在神还在地上要做事情，我们读圣经就知道，最后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地上要有3年半的大灾难，那是神在地上要审判仇敌撒旦迷惑的众人带来的混乱和败坏啊，弟兄姊妹，那什么时候开始呢？神的朋友们知道啊，我们需要在这个点上面，在主面前呢有一个爱慕啊。我们也看见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呢，神的使者去向他报信说话的时候，对他的称呼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但以理啊，每次啊，但以理祷告要明白神的旨意，或者为着他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就照着神的旨意去祷告，结果神的使者来就称他做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3次，但以理书9章1次，10章2次啊，他是大蒙眷爱的。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心智，他要明白神的心意，他有一个爱慕，要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来祷告啊。另外 他知道他的软弱，结果他蒙眷爱啊，神说你所求的难得，所以我要赐给你呢，能够明白意象的那个悟性啊，而且呢，我要赐给你呢，能够遵行站在神旨意里面的力量，让他能够站起来啊，弟兄姊妹，这都跟祷告有关系。这个时代的教会非常非常需要这一方面的属灵实际啊，但以理所以成为一个大蒙眷爱的人，因为他是被主修剪过的人。我们知道在主前606年，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攻破耶路撒冷城，掳了当时犹大国的王约雅金，并且把圣殿里面的金器全部掳去，然后他带了一批王室里面的年轻的王子，其中一个就是但以理。但以理是在那个时代在神眼中看的金器，但是神许可他被掳，这个是修剪，这个修剪是要但以理里面的谦卑，这个修剪是要但以理里面向着神有一个心智，这个心智是什么？守住他是属神的人的洁净和尊贵。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就好像病毒，你看不见，其实它到处都在，你就是到太平洋上面去也可能会感染病毒，对不对？因为它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一个人他里面他有一个心智，他里面有一个爱神的心，那就是他的抵抗力，这外面的环境进不来。 他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的皇帝的这个君王呢，高抬他，给他吃王的膳食，而且上他受王的那个训练班啊，所有年轻人都羡慕的不得了，但以理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他根本不在乎啊，而且他告诉那个管理他们膳食的那个太监说呢，请你允许我啊，不用不吃王的膳，不喝王的酒，免得玷污我。这是他的心智。弟兄姊妹，心愿跟心智是不同的，心愿叫做 wish， 心智叫做 purpose of heart 啊，这个心愿呢要许个愿很容易，对不对？你到罗马那个广场上面那个池子，大家都丢一个硬币，你就许个愿，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带孩子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你看见星星许个愿啊，很容易，但是那个愿不一定在你身上实现。心智哈是锻炼出来的，怎么锻炼呢？是主给的环境你接受，你不去自己伸手。今天下午我们讲到雅各活在黑暗中的时候，他一直伸他自己的手，但是呢，当一个真的想要学住在主里面的人，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他的心智，说我是属主的，主必保守我，我只要照着他的话生活，我不怕我会面黄肌瘦。结果十天以后呢，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吃的比别人都又白又胖。弟兄姊妹，这个生活应该是我们刚得救就听见这样的教导，我们开始操练。如果你操练的好，几年属灵生命就不一样，几年属灵的功用就显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但以理一再的受主的修剪。我们读但以理书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九章，你看见了多少危急的事情，他被摆在这个巴比伦王宫的那个这个术士和谋士的群中，他是个年轻人呐，啊，结果这个王做了个梦，他自己忘记了，却叫他们解这个梦，所以这些术士都说，王啊，如果你把梦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帮你解。王说，你我就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我做了梦你们怎么都不能解呢？就立刻下令了，通通给我拿出去杀了。但以理啊立刻就去求 啊，那个执行命令的官员呢、啊，说请你告诉王说，给我们一个晚上的时间，你看多紧迫啊！但但以理那么有把握，因为他学习住在主里面。虽然那个时候还在旧约时代哈、啊，但是他因着这样的操练，在王宫里面这些居高位的，像那个太后，像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都承认，在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使他有智慧；在他里面有美好的灵，使他有聪明，而且他应对处理事情，他做事情可靠。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训练。但以理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因着这样操练，被修剪得干净。有一天主说是时候了，他那一天读经的时候，他读到耶利米书，耶利米书里面呢，讲到被掳是必定要来的，而且神的意思是要所有以色列百姓犹大国的人呢，如果你们是真的爱神顺服神的，出去投降，投降给向巴比伦人投降啊，不要自己反抗。你这个时候如果越坚持说我们要爱国，我们要为神寻道，你这个是其实是悖逆的啊。他读到这些，他心里深深的受感动，因为他就是被掳的人。然后再读下去，他读到耶利米书第29章，那里讲到这个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日70年为满，他立刻跪下来祷告啊。你读但以理书第9章那一段，哎呀，他的祷告，他是在主面前认罪啊，他不是说主啊70年快到了赶快做吧，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我们真是得罪了我们的神。你看啊，他谦卑他的自己。弟兄姊妹，一个真的住在主里面的人，从来不会怪别人，也不会去怪神，他会谦卑他的自己。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所印证的。好，我们看见但以理在这些点上面，他一明白了神的旨意，他就照着神的旨意祷告。他说，神啊，我和我的列祖都犯了罪，我们以至于得罪了你，羞辱了你的名，现在求你照着你的话恢复你自己的国度。弟兄姊妹们，从那个以后啊，但以理的祷告受很大的考验。我们知道但以理书9章其实是发生在但以理书第6章之后的之前的事情。第9章呢是记载他读那个祷告，那么之后呢，大力乌王3年的时候，他的同事啊想要陷害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陷害，只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但以理啊，每天3次他跪在他自己房间的楼上，还把窗子打开，他是面向耶路撒冷，向他相信天上的神祷告。所以他们说呢，求王下一个命令，几天之内哈、啊，任何人除了向王求以外，不能向任何的他自己的神或者偶像求。但以理根本不把他放在心上，但以理因着这个就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在这些点上面，神保守那些属他的儿女。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住的经历，在末后世代会发生越来越多我们看不懂的事情，许多的现象都脱离了常轨，好像不照着以前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住在主里面。所以诗篇91篇讲到，那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人，他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 你知道但以理的祷告生活证明他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为什么呢？当危难临到的时候，全能者成为他的保护。弟兄姊妹们，因着这个经历以后，但以理的祷告就更往前去了，他就要明白神全盘的心意，对着他自己的国度，就是他自己的同胞犹大国以色列人，到底圣民们将来会怎样，他为了寻求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天使来向他报信的时候，来启示他的时候，称他做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圣经啊，我们用历史用各种方式去解开圣经呢、啊，那是圣经学者，但是一个蒙眷爱的人，是神把他要做的事清楚的解开来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可以有的福分，都可以参与的侍奉，这是我们啊看见从但以理身上看见的一个情况。所以啊，整个啊从但以理的时代一直到主耶稣回来脚踏橄榄山，但以理都看见了，唯有一段时间是空的，就是69个7和最后的7个7中间有多长，但以理也不知道啊，因为那是留给新约时代的圣徒的。那个呢启示就赐给了使徒保罗啊，所以使徒保罗啊讲到，你们读我的东西啊，你们就知道啊，是神呢借着圣灵啊使我深知神旨意里面的奥秘啊。所以保罗啊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啊。我今天最后结束，我要和弟兄姊妹讲，使徒保罗从他一遇见基督，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那么他在每一步路上面啊他也学，对不对？好，我们今天也讲到哈，如果你祷告从来没有被圣灵禁止过，被圣灵责备过，被耶稣的灵说不许可你这样做，弟兄姊妹，那我们的信心可能都还没有被锻炼过。保罗学过这个功课，所以他在祷告上面他是一个很老练或者说很成熟的，他有时候交通一些事情呢、啊，他没有祷告他不敢随便乱说，他说主没指示我，但是我现在因为你们问了这个问题，我就说说我的意见了。结果他说完以后，他说的，我想我是被圣灵感动了啊，你就可见了他跟神的灵之间呢、啊，在他里面是那么的紧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过？有时候在侍奉中啊，你跟弟兄姊妹也承认，弟兄姊妹，我今天准备的不好，因为我时间太急促了，但是我为着这件事我祷告很久，主没有什么话，结果交通完以后你就感觉刚才不是我说话，主是用这个人做个出口而已，是主在说话。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在教会生活里面应该是这样，第一世纪的使徒们他们的侍奉就是这样，他们从来没有计划要开一个福音布道会，但是那一天有3000人得救，第二天有5000人得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活在与主同行，他与主同住，他才能够与主同行。弟兄姊妹，这是今天在最后一段时期教会非常缺欠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你读启示录你就知道，最后的3年半主也讲了，从有日子以来从来没有那样大的灾难的，若不是为选民的缘故缩短了那日子，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的，那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我们今天要从主的话语里面受提醒，我们要跟主说，主啊，我要学习做一个住在你里面的人， 好叫主你也住在我里面，我愿意做你的朋友，但是我不够资格，我真是不堪不配，但是求主接纳我，让我做一个信你爱你的人。使徒保罗因着有这样的学习，所以主开启他，他说你们读我的东西就知道，我深知因着圣灵启示，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保罗不是夸口，他因着知道这个奥秘，保罗就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为着众人，为着教会，叫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来。你读以弗所书，你就可以看见这件事。他说我求我们的神，我们的父耶稣基督的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保罗用智慧和启示，这说到我们灵里面的眼睛的两个特性，一个是智慧，有人讲这个智慧就是你能听见神的声音，而且你听懂神的声音。启示就是它能够解开那一幅情景的意义。弟兄姊妹们，保罗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明白神的旨意，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奥秘，而且呢，得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里面有力量，我们能够遵行活出神的旨意来。对不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的祷告，他是求启示、求开眼睛的祷告。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到20节，他在那里呢，为教会求力量，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你在腓立比书第一章9节到11节，他为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祷告，求主啊，使腓立比弟兄姊妹的眼睛亮，眼光好，能够拣选那上好的。在上个应该是19世纪，在美国东岸主兴起好一位侍奉主的弟兄，叫做 Albert Simpson。 他有一首诗歌是神的上好，他说神的上好有个敌人，就是神的次好。我们认为我已经得着那个是上好，其实还不是。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就觉得他们侍奉传福音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他们已经得着上好。保罗说不，你们还没有看见啊，所以他迫切的祷告，写了腓立比书啊，让他们能够看见神的上好。你看见神的上好，你自然就把手中抓的那个刺好就放掉了，一放掉，弟兄姊妹，宽广的境界，喜乐的境界，而且安息有力的境界。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他也为哥罗西的弟兄姊妹祷告，他说求主啊，把各样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赐给你们，叫你们呢这个丰丰满满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因着学习主啊，他开始成为一个明白神心意，而且为着神的心意祷告的人。这是 我想我们在祷告生活中的一个学习。我在讲啊，这种的祷告生活不是恩赐，而是生命。我们常常觉得啊，那个有恩赐的人祷告一定神听他的祷告，我是没有恩赐的人，但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啊，聚完会就说，哎呀，你是传道人，你来为我病祷告。我说我不会医病的，对不起。他说那你主听你祷告还是要我去祷告啊？我真的很亏欠弟兄姊妹。但是这样的祷告，照着神心意的祷告，这不是恩赐，这是一个生命，是我们操练得来的。你爱主，你信主，你愿意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就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跟主之间有一个活的关系，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弟兄姊妹，你的祷告就产生出来。我要讲我在侍奉中一些真实的经历。这是大概快40年前，我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服侍，有一个老弟兄，他是满清时代的这个旗人，但是因为这个国民政府啊推翻了满清了，他们家就变得平民，很穷，而他又是一个这个失去了母亲的一个孤儿，他的父亲呢因为很潦倒，所以在很早期就带着他到马来西亚的文莱去做油田的工人，做油井工人。这个老弟兄哈，他去的时候还是一个青少年，他的爸爸带着他，所以他没有机会受教育，不认识字。后来他的儿子长大了，到加拿大留学，做了工程师，就留在加拿大。他的儿子姓祖，就把爸爸妈妈接来，他们一家在加拿大就重生得救了。这个老弟兄啊，耳朵很背，那个时候的耳机是很大的，挂在耳朵上面啊。那么他每次说听不见，结果他就调的这个就有那个直流声的叽的声音，很吵，所以他儿子就跟他讲，爸，你聚会就把它关掉，听不见就听不见，没关系的。每次波饼聚会，他都要站起来很恭敬的祷告，双手抱着在胸前啊，问他，老弟兄你为什么这样？他说，我以前是回教，回教我们还要跪下来的，我现在只是站起来，这对主表示恭敬是应该的啊。他每次波饼聚会，他只有两句话：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为我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又重复啊，所以他祷告的第三轮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把他拉下来说：“爸，不要祷告了，主已经听见了。”就把他坐下来。大家都觉得他大概不懂救恩，但是我跟他很熟啊，常常周间呢，他邀我跟他一起吃午饭，谈一谈生活上的事情。他临终的时候，他要求他的孩子要我去，我在那里等于我是做见证人。他把他儿女围到他的病床前面啊，一个一个讲他们是怎样个性，像雅各一样，对他的儿子一个一个说，而且对他的期望，警戒他们。然后呢，他说我们祷告啊，那儿女们都祷告了，我也祷告了，最后他祷告，他为他儿女们祷告完以后，他忽然停了一下，他坐起来非常认真，他为教会祷告。他那个祷告我到现在不能忘记，好像是天上长老的祷告，父老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外面看不出来的，他就是平凡的人，但是主在他的里面，他跟主之间非常真。那一天我觉得他好像是站在父神的宝座前来看地上的教会，为地上的教会祷告，他像一个先知一样。弟兄姊妹，这是真的。 我的母亲5年前过世也是这样，她带我祷告，然后她说我祷告完了该你祷告，最后她为教会祷告。弟兄姊妹，我发现哇，这是我妈妈吗？弟兄姊妹，住在主里面的人，你听得见主，看得见主，你照着你听见看见的祷告，不一样的生命，完全不同，带着能力，而那个能力不是今天那种兴奋热闹的，是穿透人的生命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这是神给教会的高台。弟兄姊妹，要明白神的旨意，才可能照着神的旨意祷告。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简单讲起来就是基督。那基督打开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聚会要照着神的旨意，把教会神心中所要的教会活出来，那个才叫做遵行神的旨意。不是把聚会弄得大家风平浪静，大家好朋友，弟兄姊妹，那个 也不错了啊，弟兄姊妹，但是真正的是让主在这里找到他安息的居所。好像呢挪亚方舟啊，到水退了的时候，挪亚不知道可不可以出方舟，放出一个鸽子出去，结果鸽子就回来了，放出乌鸦出去，乌鸦就不回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遍地都是死尸，乌鸦是吃死尸的，鸽子不会到死亡的地方去，鸽子还是回来。为什么？那个方舟只预表着基督，那里面8口人就预表着所有在基督里蒙恩得救的人，那是教会。圣灵只到这个地方来，他才能够安息。如果今天你我把它弄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弟兄姊妹，我们做一切圣灵不在这里，有什么价值呢？有什么意义呢？你不过徒劳而已，不过枉然而已。所以今天呢，一个祷告的人才会明白神的旨意。加拉太书1章16节，保罗做见证，像我这样不堪不配的人，我是侮慢亵渎神，侮慢人，逼迫教会的人，结果神呢还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神把他的旨意就是他的儿子启示给保罗，所以保罗成为一个为基督癫狂的人啊，弟兄姊妹。那么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啊，他说啊，在以弗所书1章16节，他说我知道你们呢是信从主耶稣，而且亲爱众圣徒，所以你们是神所爱的，我就为你们祷告，开眼睛，把启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一位主，真看见基督与教会在神心中的地位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我这一次来哈，我很诚实的跟大家讲，我刚开头说真的是心里面恐惧战惊，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怕我讲的会不好听，弟兄姊妹听不进去啊。我今天跟高弟兄讲，我昨天晚上唱诗歌站在这里，我就心就放下来了。我觉得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弟兄姊妹默默的在为着主服侍他的家。我们不求人给我们什么，我们也不没有自己的抱负和自己的这个目的。亲爱弟兄姊妹，主要把他自己他心中的奥秘启示出来。好，当我们这样明白，我们会拣选基督啊，拣选他做我们的道路，拣选他做我们的世界，拣选他做我们的盼望，拣选他做我们的喜乐，拣选他做我的主。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的生活和侍奉就是又长进又喜乐，这是保罗服侍 菲利比教会他的心愿，他说我现在知道了，深知我还可以在肉身中多住一点日子，因为我好跟你们同住，使我们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又长进又喜乐。但愿主啊，借着祷告带我们进入这样的祝福。但愿呢，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使住在基督里，主基督住在我里面这一个经历，这个真理的实际在我们中间不失落，好不好？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乐意教导我们，我们承认我们对属灵的事原是懵懂无知的，我们对你也从来没有一刻的恋慕深情，但是你却不住的吸引我们，并且你耐心的在我们身上做工引导，并且你在教会中显出你自己的作为和祝福。亲爱的主啊，我们要把心里面的敬拜和赞美献给你，愿这些日子你在许多弟兄姊妹中间恢复真理的实际，带我们进入住在主里面，主住在我们里面那丰富喜乐结果子的生活，并且让我们因着这样住在你里面，我们能够明白父神的旨意，并且照着父的旨意来祷告，好叫你的旨意先能够在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蒙恩得救的人身上通行出来。我们向你说，主啊，我们等候你，我们向你说，主啊，愿你快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